有声书茶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好，我是精华牧师，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再来继续的查考出埃及记。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们出埃及记查经的第八讲，我们要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第十三章。这一章是属于出埃及记第二个大段落，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的一个部分。
在十二章以色列民族离开埃及的前夕，神向他们规定了每年必须要举行逾越节和这个节日的细则。同时呢，神也规定了紧接着在逾越节之后的除酵节和除酵节的细节。
在他们过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神把所有在埃及包括人和牲畜一切投生的都击杀了，所以固执的埃及法老不得不催着以色列的会众都离开埃及。
那么到了我们这一次要查考的第十三章，神进一步的向摩西说到他对以色列全会众的新的指示。
现在我们就来念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
这是神第一次提到分别为圣。每当圣经第一次出现某一个神说的人事或物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特别的留意它的意义。
对，金华牧师啊，在圣经里分别或者分别为圣，这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不像我们中文的格式好像是在分别的后面加上了为圣来解释分别的意思。
其实啊，分别为圣在原文是个独立的希伯来字，意思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去洁净圣化归给神。神既然已经把以色列民分别出来归给自己，神也同样要求以色列民把自己和他们中间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分别出来归给神。分别为圣这一个希伯来词在圣经里除了指归耶和华为圣以外，就不能有别的用法。
现在我们就继续来看第三节到第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们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效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
这一段有关设立除酵节的指示进一步的说明了几件事情。第一，根据第三节，除酵节是为了纪念神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领出来。
弟兄姐妹，神所说的为奴之家，这个家字指的就是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为奴之家是以色列人过去的光景，他们整个民族都是别人的奴隶，可是神把他们领出来了。在出埃及记里，神说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有15次之多。
从埃及的为奴之家到神的百姓，实在是个天渊之别，
可不是吗？
所以神要他们守神指定的节来纪念这件事。
对，弟兄姐妹，从为奴之家到神的百姓，这个同样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所以在新约，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要我们守主的晚餐，来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那么第二呢，根据第六和第七节，这7天的除酵节是和逾越节连在一起的。逾越节是庆祝以色列人得到拯救，除酵节呢是庆祝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
还有第三、第八节，神吩咐说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这个儿子在原文是个单数的字眼，这显然是指着长子说的。神要以色列民遵守除酵节的规定，是父子相承的，这样以色列人就可以把神的规定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最后呢，神要求他们那样做的目的是要他们永远牢牢记住神曾经拯救了他们。神要他们世世代代纪念除酵节，要他们世世代代的子孙做圣洁的子民。
对，接着11节到16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在前面的那段经文，神强调了除酵节的意义，而现在在这段经文里，神向以色列民说明了他要求他们奉献儿子和牲畜中投生的给神有什么意义。同时呢，神还加上了一个条款，就是以色列民可以用羔羊来取代自己投生的儿子。这又是一个有关神救赎的渐进启示。在这一次有关救赎的渐进启示里，神透露了羔羊代赎的观念。
神要求他们世世代代遵守这个规定，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纪念神为了救赎他们，杀死了埃及所有投生的，却没有杀死他们投生的，把死亡归给了埃及人投生的，换取了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人的生命。
是的，后来先知以赛亚就把这个代赎的预表说了更清楚了。在以赛亚书第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虽然我们不像犹太人一样死守这逾越节和除酵节， 我们却不能够忘记神设立这些节日的真正意义，不能够忘记神的救恩。
对，我们继续来看17节到22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舒歌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神为了保护他们，并没有引导他们走近路。那条通过非利士人的近路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今天尼罗河三角洲的两边，尼罗河河床和红海的河床地形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腓力士人在什么地方等等的都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不过这些对我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和我们同样的是走一条信心的道路。
不错，金华牧师啊，这条道路就是穿越红海的海床，走干地过去。因为如果以色列人走那条近路的话，他们碰到困难后悔的时候，他们还有回头的机会。可是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回头了。这就是一条义无反顾的信心的道路。
是的，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虽然约瑟大半生都住在埃及，可是他和他的父亲雅各一样，从来没有忘记要落叶归根。在创世纪50章，约瑟留下了遗嘱，要求将来以色列民要把他的骸骨带回去葬在祖坟之地。
对，希伯来书11章22节说，约瑟那样做完全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相信以色列人总有一天要照着神的应许回到神的应许之地的。
的确是的。最后在约书亚记第24章32节说道，约书亚完成了约瑟的遗愿，把他葬在父亲雅各向世间人买的那块地里，重新让他得回了祖产。
他们那样的做法不仅仅是为约瑟执行了在感情上的义务，更是展现了约瑟的信心终于实现了。
是的，在第一天，以色列人从舒歌离开，走到以坦安营。这两个地方也因为前面所说的地理环境已经有很大的变迁，不再能够确定实际的位置了。不过呢，当时他们一定还没有脱离尼罗河三角洲进入旷野。
可是从头一天开始，圣经说神就用火柱跟云柱引导他们，一直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为止，有40年之久。
云柱和火柱象征神的同在，神的云柱和火柱的功用是引导他们的方向。后来在出埃及记第14章19-20节，神的云柱和火柱也提供了保护。出埃及记第33章第9节的时候，云柱还代表神的降临。
从此以后，火、云柱或者云彩就成了神降临的记号。出埃及记19章18节，40章34节到38节， 都告诉我们，每一次神降临的时候，要不是有烟有云出现，就是有火出现。
嗯哼，连新约也有好几次说到，当神显现的时候，有云彩和火出现。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17章第5节，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云彩伴随着天上的声音出现。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有云彩把他接去。使徒行传第2章第3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象征神降临的火也再一次的出现。可见呢，神用云和火来象征他自己亲自的显现和同在，是非常清楚的。现在我们要查考第14章，以色列人穿越红海。
我们念第一节到第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
就在他们要走出尼罗河三角洲的时候，神又再次的对摩西说话。神要以色列人转向，因为神知道法老不会死心的，他一定会派强大的军队去追赶他们。神要把法老的军队引到一条对双方来说都是死路的地方，去一举的消灭刚硬的法老和他的军队。
可不是吗？神叫以色列人转向，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靠近海的巴利喜芬安营。比哈西路，这是一个埃及的名字，意思是又咸又湿的沼泽地。至于密夺，它是瞭望塔的意思。
而巴利喜芬呢，意思就是北方的巴利。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时候迦南人的假神崇拜已经渗透到了埃及。
对，而所谓转向，就是回头离开原来既定的路线。金华牧师啊，要调度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转向，而且要转到一个又咸又湿的不毛之地，这个不但是困难，而且对他们的生存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可是圣经说以色列人这样行了。
不过啊，以色列人这忽然转向朝向又咸又湿的沼泽地走去，在他们的面前是红海，一边呢是地中海，另一边又是沙漠，这明明就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没有退路的局面。所以埃及人以为他们是走迷了路。
是啊，于是第5节到第9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
在埃及人看，以色列人是逃跑的，而实际上以色列人却是昂然无惧地走出埃及。
哼， 法老的臣仆提醒了法老，他怎么让一群提供免费劳力的奴隶离开？这个对埃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现在眼看着以色列人把自己陷在死路，不正好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把他们都追回来吗？
是啊，所以啊，法老立刻动员了全埃及的车辆，包括了特选的600辆精锐的马兵战车和军队出去追赶以色列人。终于啊，在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追上了他们。
第十节到十四节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当埃及追兵靠近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埋怨了。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一次埋怨。
虽然摩西实际上也不知道神要用什么办法来拯救他们，可是他要求以色列人要站住，不要急躁，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他们要亲眼看见神要施行他的拯救了。
每一次圣经说到神要亲自出手的时候，就要求人不要作声。在人声沸腾埋怨四起的时候，叫大家住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错，弟兄姐妹，这个给我们特别重要的提醒。当我们为神做工的时候，总是在人群里面会有杂音的，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出声，好让神能够亲自的动手。
拯救这个词在这里是指救命，可是后面在旧约里慢慢的更多的指向了属灵的拯救。就好像大卫犯罪以后，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对，金华牧师啊，虽然摩西叫百姓放心，可是他当然也要向神哀哀的求告。于是15节到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神的回答非常奇妙，埃及追兵被神毁灭的时候，就是神在他们身上得荣耀的时候。彰显神的荣耀不是借着我们做什么事，而是神借着他自己所做的事去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确实是的，神就是荣耀的本身，好像太阳就是日光的源头一样，没有人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发光，让太阳更加的光亮。同样的，也只有神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的时候，才能够从我们身上反映出神的荣耀。
一点都不错。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前夕，他向神也是这么祷告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自以为可以做什么事去增加神的荣耀。只有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才能够让神得着荣耀。
十九节到二十节说，在以色列人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人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
象征神引导的云柱成了保护他们的云柱，云柱从以色列人的前面转到了以色列人的后面，把埃及人远远的隔开。在云柱前面的以色列人是在光明中行走，在云柱后面的埃及人却是在黑暗中摸索。就这样的，整个晚上埃及人都没有办法靠近以色列人。
最后21节到30节就是一段最戏剧性的时刻。经文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向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
今天的红海和地中海衔接的部分有两个分叉，可是在当时的红海可能只有一个分叉，所以以色列人面对的那条死路就是唯一的一个分叉。
对，那个时候摩西向前面的红海举起他手里的杖，神就吩咐大东风刮过来，一夜之间海水也被分开，而且是露出了干地。从前神在埃及行第八个灾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使东风刮起，把蝗虫都刮到埃及，吃光了埃及人的谷物呢。
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指示走在干的河床上，因为海水在他们两旁垒起了两道墙。那两道墙实际上也就让埃及的马兵没有办法从两边去包抄以色列人，他们只好跟着以色列人走在后面。
到了晨更，晨更就是早上两点钟，是夜里最黑暗，也是人最疲惫、最容易做错误判断的时候。神从云柱和火柱里面观看，诗篇的77篇16节到20节，诗人形容那个情景是一幅闪光加上旋风、雷电交加、特别可怕的光景。
埃及人的战车非常的沉重，轮子都陷在松软的大海床，越滚就越下陷，车轮也就脱落了，动弹不得，他们的马兵也惊慌乱闯，不听指挥了，这使得埃及的全军大乱，溃不成军。
是啊，金华牧师啊，当他们发现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攻击，想要撤退逃跑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呀。神吩咐摩西再一次举起他手里的杖，让退到两边立起来的海水马上就回流。到了天亮的时候，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埃及全军都被淹没在海水里，一个也没有剩下。
哼，就这样的，神起初对摩西的话应验了。那时候神对他说，他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着荣耀，埃及人就晓得耶和华是神了。以色列人从此把长期受埃及人奴役的过去随着奴役他们的人一起葬在海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对，最后31节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埃及全军覆没在水里，以色列全会众呢，却经过了水而得救了。这段历史预表我们基督徒的受洗。在旧约，神的大能借着红海的洗礼，埋葬的以色列人做奴隶的过去。在新约，神的大能使所有通过信耶稣的洗礼，埋葬了做罪奴的过去，得到了神永恒的救恩，成为新造的人。
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弟兄姐妹，这就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那戏剧性的拯救。这次我们查经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要从第15章继续的来查考出埃及记。下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